您现在收听的是由神经现实出品的播客节目《神经漫游》。神经现实专注于神经科学、认知科学和精神病学等领域的深度报道和前沿解读。关注微信公众号“神经现实”，获取更多新鲜资讯。
你现在收听的是《神经漫游》，我是 Hannah。近期 Science 有文指出，2006年在 Nature 发布做出重要贡献的一篇研究涉嫌造假。该研究当年延续并证实了当时在学界有争议的 A-β-56 这种类淀粉蛋白为阿兹海默症的成因这一假说。但最近呢，这篇研究被发现图片有 PS 痕迹，属于数据造假。此事一出，媒体争相报道，一面有人说这对阿兹海默症的研究和药企还有学者对这一假说的信心都造成了重大打击，一面也有人解释这次事件并没有实际撼动假说的可应用性。时间的另一位朋友小杨非常关心这个问题，为我们请到了在这个领域做研究的方圆，和我们来一起讨论这次事件的影响、学术造假的机制和他所暴露的学术界症状。
Hello， 这个要不然还是方圆你来讲一下。就是最近因为在那个 Science 上他发了一篇文章，就是关于这个A-β56 的这个事件，所以你可以给大家讲一下这个事件的一个大概的情况吗？
好的，谢谢 Hannah， 然后也谢谢史布兰的邀请，然后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叫方圆，现在是神经生物学方向的博士研究生，我主要从事的是神经疾病病理的研究。我在 A-β-56 事件曝光之后呢，在知识分子上发表了一篇评论文章，然后随后我也持续的跟进了这个事件的进展，希望可以在这里和大家分享一下。好的。
哎，谢谢你的介绍。然后我们其实在之前神经漫游曾经做过一期节目，就是有科普关于这个所谓的阿尔兹海默病，也就是 AD 啊，我们今天用简称吧， AD 症的这个基本的一些情况，然后一些基本的概念，所以在咱们这一期节目里可能我们就不再赘述了。但是或许就是很多没有太接触过这个领域的朋友可能不太清楚这个 A-β-56 具体是一个什么东西，以及我们一直讲的这种淀粉样式蛋白具体是这相关的假说的情况。关于这方面你能先给我们做一个科普吗？这样我们可以更好的了解这 Science 上的这篇文章它具体是质疑的是一个什么问题。
好的，那我就来介绍一下这个事件的背景。这个其实是在7月21号的时候 Science 发表了一篇报道，报道名叫 Blots on the Field。 这个报道声称图像侦探通过对一些图像的侦查，在发现了阿尔兹海默症领域里面有数十篇文章存在造假嫌疑，并且这些造假嫌疑可能会威胁到 AD 的权威理论。然后被质疑的主角呢叫Les Ney， 他是明尼苏达大学双城分校现在的神经科学家。他其中这个报道中最受关注的是他在2006年在 Karen Ash 实验室完成的 A-β-56 的研究。这个报道称该文章可能会错误地影响了 A-β 领域长达16年。随后国内的媒体也编译了这篇报道，他们的论调也和 Science 保持一致，然后并且在社交媒体上有一定的发酵。首先就是这个 A-β-56， 然后我建议大家把它叫错 A-β-56， 因为这个A-β 的如果后面直接加数字，一般是表示 A-β 这个它因为它是一个单肽，它单肽的氨基酸数，然后如果它加了星的话，这个是表达它的蛋白的分子量。然后我介绍一下这个 A-β 和这个 A-β 假说。我从 AD 的角度来开始讲吧。 A-β 它首先是在这个阿尔兹海默医生命名的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阿尔兹海默症患者中它有一个淀粉样的沉积，然后随后呢在上世纪的80年代，然后人们就科学家就把这个淀粉样的斑块给它提纯出来，就发现它其实是由一种叫做 A-β 的蛋白单体异常聚集形成的。那 A-β 这个蛋白本身呢，它是一个就是经过了两个酶，一个叫做 base1 酶，一个叫做伽马分泌酶，这两个酶的切割产生的一个片段。这个片段它本身是有一个正常的生理功能的，但是如果说base1 酶它有一个异常切割，它多切了两个氨基酸的话， 它就会产生一个异于聚集的形态。那这个就是 Aβ42， 然后 Aβ42 它会就是聚集起来形成一个首先形成一个寡聚的形态，比如说二聚体、四聚体、六聚体、十二聚体这样。然后如果它这个寡聚体继续聚集的话，就会形成一个斑块的形态。然后因为这个 Aβ 的斑块是 AD 的一个定义特征，也就是说大家认为 AD 的患者中一定会有这种 Aβ 斑块，所以说呢Aβ 也就随后也就成为了 AD 的假说中的一个重要部分。然后但是 Aβ 成为一个关键的毒性假说是在1992年。1992年的时候是 John Hardy 和 Sacco 他们两个人根据当时的遗传学和病理学研究提出了 Aβ 的假说。他当时的主要依据是有三个，就是首先他在家族型的早发型家族性 AD， 也就是遗传型的 AD 患者中做了一些家系研究，发现在这些遗传型的 AD 患者中，他们有一个显性的遗传突变，主要发生在三个基因上，一个是 PS1、PS2 和 APP， 而这个 APP 就是淀粉样蛋白的前体，也就是说淀粉样蛋白就是由它切割而成的。然后而携带这些基因突变的患者呢，他就会脑内产生大量的 Aβ， 而且这些患者会在45岁左右就会引发 AD。然后第二个证据就是 APP 这个基因啊，它载的是第21号染色体。我们知道有另一个21号染色体的遗传疾病叫做21三体综合征，携带三个这种染色体的这个患者呢，他脑内也会产生大量的 Aβ， 然后也会产生记忆和认知方面的问题。然后第三个证据就是他通过把 Aβ 注射到一个正常的动物脑中，然后这个动物呢，它也会有神经系统的衰竭和认知能力的下降。因此呢，就是综合这三方面的证据，92年的时候就提出了 Aβ 的假说。然后这个假说也在后面就是十年的过程中又有不断的这个遗传学的证据和这个生化的证据去验证它。最后在2002年的时候就被丰富成为了淀粉样蛋白级联假说。对，所以这就是这个淀粉样假说在 AD 中形成的一个过程。那 Aβ 星56它是什么呢？它是Aβ 这个单体，它在形成寡聚体的形态中呢，它会形成一个12聚体的形态。当然这个是2006年那篇文章他声称的，他声称他在一个 AD 的转基因小鼠中发现了他脑内会产生一个 Aβ 的寡聚形态，这个寡聚蛋白的大小在 56KD， 因此他把它命名为 Aβ 星56。然后这个他把这个蛋白呢重新打到了小鼠的脑内，一个年轻的没有认知损伤的小鼠脑内，小鼠就会产生认知损伤，因此他就认定 Aβ 星56应该是一个关键的，或者说他当时文章声称是一个头号嫌疑人的 AD 的这个致病因素。所以这个就是当时 Aβ 假说和 Aβ 星56这两个背景。
其实刚才就很感谢方圆给我们介绍了这个整个的这个 Aβ 假说的发展史，以及就甚至从阿兹海默症的早期的研究，然后到 Aβ 就整个假说的发展史，以及到最后的这个 Aβ 星56的这个研究。然后其实我们可以看到 Aβ 星56它还是一个2006年才开始的研究，其实比很多文章想象，就所谓的科普文章或者对这次新闻事件报道那种文章里头所描述的那种感觉其实不太一样的，就是我觉得那些文章可能都有点误导啊，让大家以为整个的这个 Aβ 的这个假说是从这篇文章发端的，实际上就像你刚才提的，它还是92年开始发端的，所以它早一开始的一些证据其实并不是说针对这种蛋白，而是可能有一些比如说是不是 Aβ42， 刚才我听你讲的，我不知道这准不准确啊，就是是不是早年的一些这种这个假说的开端的研究并不是针对这种蛋白，而是一些其他的那种蛋白。
早年的研究如果是针对 Aβ 级联假说的话，它是针对的 Aβ 这个 蛋白，然后 Aβ 星56它只是 Aβ 这个蛋白的一个聚集形态，因为这个确实是有一个时代的发展，然后在早期的时候呢，大家可能比较看重这个 Aβ 斑块的毒性，然后但是在这个就是90年代后期，然后大家发现有一些问题，就比如说 Aβ 的斑块它积累的量并不会和 AD 患者认知损伤的严重程度有一个就是量增的关系，然后所以说大家就会为了去解释这个斑块的毒性中所存在的一些漏洞，然后就有人提出了这个有可能是 Aβ 的寡聚体它才是真正的产生毒性的一部分，所以说 Aβ 寡聚物毒性这个假说吧，这个相当于是从 Aβ吉连假说中分支出来的一个假说，然后他的这个假说其实本身就是在稍微晚一点，就是可能比较多的工作是在零几年做的，就是在零几年，然后一直到10年，对，都还是有很多关于寡聚物毒性的这个工作。你刚才觉得他其实是从06年才开始研究的，因为确实就是。AD 的研究它是有不同时间不同的时间点，它会有一个就是侧重的不同的。
我想问一个基础一点的问题，就是其实我们经常会听到就是所谓的这个斑块，就这种淀粉样蛋白的斑块和寡聚物之间，它的我们在那个这种生物化学上应该具体怎么解释它呢？可能很多没有这种背景的朋友是不太清楚这里头的关系的。
其实很简单，就是单体呢，它因为 Aβ42 它非常容易聚集，然后它聚集就会形成像四聚体、六聚体、十二聚体这样的这个寡聚形态。然后，但是这个寡聚形态它是可溶的，就是它还没有到那个就是不溶的那种那个尺寸吧。然后，它如果这个寡聚物再继续的这个聚集在一起，就会形成斑块。然后斑块就是一个不溶物，它是你在这个切片病理切片上就可以直接染出来的，可以看到的。
所以其实以现在的对于 AD 的研究来讲，可能就是斑块本身的毒性上并不是一个关注的重点了。我这样理解对吗？
也不能完全这么说，只是说斑块的毒性它它存在一些就是问题，然后大家可能会觉得，因为现在也有一些假说继续去解释，然后有的人就认为就是 Aβ 斑块本身有毒性，这个应该是可以确信的。但是就比如说它后面有一些问题，比如说刚才说的它的量可能和认知的损伤的严重程度没有那么明确的这种 match 的关系。然后再一个就是后面在研究这个靶向 Aβ 斑块的药物的时候，也存在这个就是斑块可能消失但是认知没有改善的情况。现在又有一些假说认为可能是 Aβ 它到了一定的阈值，然后它可能是一个就这种阈值上的这种量效关系。
就是不一定非要积累到形成斑块那么严重才会导致 AD 的症状出现。所以我们要治这个病的话，可能还是要往更根源的它比如早期那种寡聚物的形态上，在那个阶段就去介入治疗。
最早就是 Aβ 寡聚物这个假说在提出的时候是确实是基于这么一个这样的一个现状的。对，
那方圆接下来就是既然我们已经把整个的背景回顾了一下，那你能稍微介绍一下就是06年的这个实验，就是这个原始的论文它本身这个文章介绍了什么，这个你可以详细的给我们讲一下这个情况。
这个 Aβ 星56这个原始的文章就是2006年这篇文章，它其实主要说明了两个问题，一个是它在转基因构建的 AD 小鼠中它发现了大量的 Aβ 聚集，然后 Lasnay 它通过了复杂的这个提取和纯化的步骤可以得到一个大小为 56KD 的 Aβ 聚集物，并且这个 Aβ 聚集物是随着这个 AD 小鼠的年龄逐渐增多的。然后另一个问题呢，它就是把这些蛋白重新注射到了年轻的转基因小鼠中，然后这些小鼠就产生了认知障碍。所以说它的工作呢当时还是有一定的重要性的， 主要就是 A 贝塔的寡聚物，首先它的分离和纯化就很困难，尤其是单一类型的寡聚物，所以说它能够把一个单一类型的寡聚物提取出来就已经有一定的创建了。再一个就是它证明了这个寡聚物至少可以加速 AD 进展，然后它也就证明了这个寡聚物在 AD 致病中的充分性，也就是因果关系。这个其实在 A 贝塔的整个领域里面一直都是一个问题， A 贝塔患者的沉积很多，但是没有对应的认知损伤，所以这个文章当时还是有一定价值的。当时还有两个领域里的大牛，Morris 和Leonard Mook， 他们还专门写了评论的文章。但是其实当时评论的文章也不像 Science 报道的这样，就是声称他是一个头号嫌疑人。然后06年刚好是 AD 的发现100年嘛，当时 AD 的这个领域也发文回顾了 AD 发现100年的成就，然后他也提到了 Aβ 星56，但是当时也只是把他和几个其他的寡聚物放在一起提及的，然后认为这是近两年来新的一个视角，也没有把这个工作强调的特别核心。
也就是说其实他在当时还是一个方法上很有创建，然后结果可能在当时看起来也很好，但是实际上并不见得有那么有决定性的一篇文章。
主要还是结论吧，他的结论主要是他成功的分离出来了一种特定类型的寡聚物，然后并且他证明了这个寡聚物它是有因果关系的。对，因为当时其实在06年前也会有一些寡聚物的研究，所以寡聚物这个领域也已经就是已经有了一些积累了，所以当时也没有就是业界也没有觉得它是一个就是极具创建的工作吧。
但是其实其他的关于寡聚物的研究在最近的这个报道里实际上是它并没有针对，它还是针对这篇文章本身的这个可能有问题的一些情况，其实并不能说对这个领域产生了非常大的质疑，对吧？那我正好借着刚才讲的，我们来讲一下，就是再讲一下这个 Science 最近的这个评论的这个文章。因为刚才我们讲了这个 Aβ 星56，它在当时的一个比较切实的，我们怎么来评价它在当时那个文章在整个这个领域的意义。然后针对它在当时的意义，我们其实是不是可以说 Science 这篇文章实际上还是对这篇文就是 Aβ 星56当时这篇原始的论文的一些问题提出了质疑，而不是像有一些媒体渲染的那样是对整个的领域来进行的质疑。 Science 评论的文章的内容是他们具体是怎么写的，这个你可以讲一讲这篇文章就是 Science 的文章是怎么写的，以及你对于这篇文章的他的这个评论的看法是怎么样的。
好的。Science 他主要就是他提出的这些团队质疑的一个问题，主要是Les Ney 他的这06年的这篇工作，以及 Les Ney 他在其他的就是他自己创建实验室之后他follow 的一些工作。所以他其实主要针对的是 Les Ney 这个人他的一系列的工作，然后存在一些可能造假的嫌疑。然后他在这个文中也列举了一些例子，就是说这个他可能有一些图片的拼接问题嘛。但是他确实没有对这个 Aβ 假说这个假说本身的这个所有的重要论文，他没有对这些论文有什么特别大的质疑。
你对于这篇文章对这个Les Ney 这个人的这一支的研究所做的这些质疑，你作为一个专业研究者，你怎么看待就是这篇 Science 文评论文章的质疑？你觉得他们的说的证据充分吗？就是他们讲的可靠性是怎么样的呢？
他们因为在这个文章中他提及了这个Matthew Schrag 他们和一些图像侦探对于 Les Ney 他的一系列工作的一些图片上可能存在造假的问题，然后他的这个系列的这一系列的工作可以在 PubPeer 上在线搜到嘛。然后我没有就是每一篇都跟着去看，我只是关注了就是06年这篇文章，他在 PubPeer 上更新了很多对于这个文章的造假的质疑。其实比较典型的就是他在这个他的主页上放出来的这张图片。然后其实他这个文章想说的就是两个问题嘛，一个就是他觉得他这个文章涉嫌造假，另一个就是他整个工作对领域的危害很大。 然后莱斯内这个人沽名钓誉，然后这后面这一部分我们刚才也大概讲了一下，然后前一部分就是他涉嫌造假这个问题。嗯，其实就是我觉得大家也可以来判断一下，他 Sense 上报道这张主图其实是有一点点有一点点奇怪的。他标记出来的两个条带，他用一个很复杂的方法去验证了一下，就是图片指出来这两个条带很像，但其实这个图片这个条带我们自己也可以用一些图片处理的手段，比如你调节一下亮度或对比度，然后你也可以看出来这两个条带到底是不是一样的。然后反正至少在我看来，我觉得他的论证摆出来的这张图片的论证其实并没有特别充分，而且就是这个他指出来这个条带本身是在10到20 KD， 而这个在这个地方的条带和他整张图想表达的内容其实没有太大的相关性，因为他这张图想表达的其实是在 56KD 的那个地方有一条很亮的主带。 Shrag 的意思是说他应该是两个条带是拼接的嘛，就是复制粘贴的，但是其实从我做实验的角度来讲，我觉得这个做法就有点奇怪，他完全没有必要去做这个手脚吧。但是这个其实大家也可以自己去判断，包括这个文章现在在 PubPeer 上也可以搜到，它有很多的那个关于图像的质疑。所以我至少是觉得，就是以我的主观来看的话，就是 Sense 它这篇文章它的这个例证不是特别充分，而且就是它也过于强调了这个工作的重要性。它其实每一句话就是它在介绍这篇论文的时候，它的每一句话的这个说法大概都是没有问题的，但是他就是通过我觉得是有一点这个通过修辞的方法把他的这个重要性给扩大了。
哦，我听了你的这个说法，我觉得还是非常的对我们了解这个事情的全貌还是有一定的启发性的，因为就像您刚才讲的，或许如果说他的这个确实是这篇质疑的文章是正确的话，也只是说这个图像确实可能有造假的情况，但是并不涉及到这个原始的这个实验的结论。
但是如果说他真的是造假的话，如果说这个图片真的是拼接的话，那可能确实是要怀疑，即使他这个条带不是在这个位置，对，
整个图片都会被怀疑，就尤其是你相当于整个实验的可信性都要被怀疑。
对对对对对，是的是的，但是我是觉得从一个我的实验员的角度来讲的话，我会觉得有一点奇怪。
刚才讲的这篇 Science 这篇评论文章，就是或许说从就或许我们现在也比较难判断它在学术上到底对于整个的领域有多大影响，但是它对于整个的业界其实还是有蛮大的影响的，因为现在很多的药企都把AD 的相关的药物作为这个怎么讲，作为他们的重要的管线在推进，而且21年的时候呢 ，FDA 应该是也是有跟 AD 相关的新药，就是尤其是跟那个就是以这个 Aβ 的假说为这个理论依据的新药来批准上市的，所以其实这个领域的造假文章其实对业界啊，对相关的药企的影响都还蛮大的。所以方圆，你可以给我们介绍一下现在你所了解的这方面的就是能够转化到药物上的研究都有什么吗？就比如说有什么药物的研发历程或者药物的研发之类的情况。
其实就是 Aβ 它现在还是就是药物就是药企针对于这个 AD 的研究的一个最关键的靶点嘛，然后但是其实针对 Aβ 星56的研究就是的这个药企也就药物研发是没有的。这个与跟他比较相近的就是他莱斯内他们团队做了一个就是在小鼠上面的一个挽救，就是他在小鼠上用了一个 Aβ 星56的抗体，他声称可以挽救这个小鼠的症状，但是这个做到这儿就没有再往下走了，然后再往下走才可以就是继续做临床实验嘛。然后现在的这个 AD 研发领域去年是有一个那个aducanumab 嘛，那个是去年6月份的时候，那个靶点是 Aβ 的斑块，就是 Aβ 的斑块它的消除率是很好的， 但是它对于认知的改善，就是程度可能没有那么高，但是它也是有一个就是显著性差异的，所以 FDA 最后也给它就是批过了，允许上市了。现在的话，其实还是有几个比较，大家觉得比较值得期待的 A-beta 的靶点的药物，但是有一个是在今年六月份的时候，六月底的时候 ，Prenazumab 这个药物，它的二期临床实验又失败了。然后，但是现在比较值得期待的就是 A-beta 靶点的，就是还有一些就是抗体类的药物，而且这些都是在临床上进行试验的，还有一些在做这个基础研究的，比如说，就是在这个文章，就是在这个Science 这篇质疑发表之后呢，Nature Medicine 它还是发了一篇 A-beta 非常相关的一个新的疗法，它其实就是把 A-beta 的抗体和Cas6 蛋白然后融合在一起，然后这个融合蛋白呢，它就既可以把 A-beta 斑块给清除掉，又有一定的抗炎作用，而且它在这个文章中用了这个 aducanumab 作为它的阴性对，作为它的一个对照，然后它声称这个融合蛋白可以起到更好的作用，所以说就是即使这个A-beta 就是 Science 它的这个报道对 A-beta 领域或者说在我们公众看来对 A-beta 领域产生很大的冲击，但是其实主流学界还是非常认可 A-beta 作为一个靶点它成药的可能性的，而且依旧在就是朝着这条路在走。对，是现在的这个对 AD 的药物研发是这个样子。
但是我们现在对于这个 AD就是 AD 的药物研发的，我所了解的好像对于这种研发的失败率是非常非常的高的，可能在现在比较热门的对这种有管线的有管线做药企做研究的这种药物研发里，它的失败率是很高的，所以其实因为它的失败率很高，再加上最近的造假事件，所以很多的新闻报道上会倾向于就是很自然的大家会做出这两个事儿相关的联系，但是也感谢你刚才的澄清，可能它其中还是并不会影响到这个整个的药物研发所基于的一些学术假说的。但是我想问一下，就是AD 药物研发现在它失败率这么高，这方面你对这个就现在学术界有一些说法嘛，就是是因为我们对于这个病的这个机制还是确实不是非常的明确，还是说因为一些其他的什么原因呢？
对，你像
就导致这个药物研发的失败率这么高。
对，你像去年那个就是 aducanumab 它之所以在 FDA 的那个专家组它的负面评价很高，当时好像是当时应该是有十票以上的，就是它一共好像13个人吧，它应该就应该没有一票是支持的，然后所有的专家组都是反对或者弃票，然后就是因为大家还是觉得这个机制不明，而且它的药效比较微弱，而且当时那个就是这个厂家就是那个Belgium 他在aducanumab 上市之前他其实是提前终止了实验，然后他当时是宣告他的实验失败，然后他又回去，然后失败了之后他又重新分析了一下数据，他觉得从数据上来看好像就是还是有效的，就是他在做实验的时候他已经觉得没效了，然后他又重新分析了数据，然后觉得好像这个数据看起来还可以，然后他又重新去申报，所以就是这是几方面吧，就是一个是大家觉得就是你的这个假说基础机制研究不够明确，再一个就是药企他在这个他确实这个药效没有特别显著，而且就是他还有一个这种就是它的这个前后说法不一的情况，而且这个像这些抗体它的价格也都很贵嘛，所以说这个也就是当时FDA 他们当时没有批准，就是专家组持反对意见的一个原因。但是像史布兰你刚才说为什么A-beta 班就是真靶向 A-beta 的这个研究都是以失败告终的，大部分来讲其实我觉得这个机制不明其实是它的一大原因吧，但是另一方面就是其实整个药物研发过程中它的这个工艺也是在逐渐的进化的，就比如说在靶向 A-beta 这个过程中，一开始的时候大家可能用一些这个Base1的抑制剂，就是它的这个切割酶的抑制剂，然后去做成药，然后但是这个抑制剂本身它会有一些这种就是因为 Base1 本身它有自己的生理功能， 然后最后有很强的副作用。然后一开始呢，其实是这个临床实验是在这上面失败的。然后后来呢，就是大家又改进了一些工艺啊，他就开始这个靶向直接靶向 A 贝塔，就作为一个抗体嘛，然后直接靶向 A 贝塔。然后一开始的时候，他也是靶向了这个 A 贝塔的这个可溶性的寡聚物。然后但是这种靶向寡聚物的这种呢，它对于斑块的清除都没有太好的效果，然后对认知呢就也没有太好的这个改善。然后直到这个就是近几年的这几个药物，然后它研发出来，其实它对这个A 贝塔的斑块消除率它是有一个很好的提升的。然后所以说就在这方面，在工艺方面它还是有一个进步了。就是可能就是如果我们依然就是以这个 A 贝塔假说，就是我们仍然认为 A 贝塔斑块是一个治病的一个核心的话，那可能是因为我们本身这个工艺还没有到达就是可以让它的斑块消除的那么好的程度，或者说我们干预的时间可能因为 A 贝塔的沉积，或者说 A 贝塔的这个异常聚集，它比较早，它比这个认知损伤出现的时间要早一些，然后要早很多年。然后那可能是我们干预的时候，因为我们干预的肯定都是可能有一些症状或者是比较轻度症状的人，然后给他们上药，他们可能就是已经错过了那个比较好的时间窗。然后所以说这个也就是这几个原因吧，就是现在大家觉得可能A 贝塔的这个靶向 A 贝塔药物研发没有特别成功的一个原因。对但是其实就是也有一些新的假说在，就是重新再去反思，然后认为可能就像我刚才说的，有一个那个阈值的那个可能是 A 贝塔，它本身它可能要降低到一定的阈值才会有一定的效果，就是可能也有一些假说现在是以这样的这个说法来解释的。
做药还是一个比较就是还是有一个工艺的问题的，也并不仅仅就是我们搞清楚机理就能成功的把药做出来，包括有很多包括还有检测的问题，其实所以其实有很多做这种 AD 的检测的也是基于这些假说去做。
对当然就是其实我昨天还看一篇报道，就是说其实在早期的时候，其实比如说在零几年的时候 AD 的药物研发的时候，它有一个情况，就是因为那个时候的诊断它可能主要是以认知的表型作为 AD 的诊断标准，然后但是这些病人可能他们是在这个经过了这个临床试验之后，然后再去把他们这个尸检的时候，才发现他们脑内可能就没有 A 贝塔，也就是说他可能本身就不是一个 AD 病人。这个也是因为当时有一些局限性嘛，可能当时没有很好的这个入组的时候没有很好的这种条件去筛选他的这个A 贝塔的 PET 呀这些东西。
我觉得这部分我倒是没有问题，就这一次事件我做一个科学研究者，同时也是一个阅读科学的公众吧，就希望会问一些关于造假本身的问题，但这个环节我知道就大家并不是专门研究这个，所以更多是我想问一问，像是这样一篇造假研究我们要怎么去衡量它的危害，就比如说我们刚聊到了如何这篇造假实际上一方面它没有真正影响到药企的生产，或者说药企生产问题早就存在了，就跟这个造假没有那么大的关系。另外一方面它其实也没有很大撼动这个假说本身。那在像这种出现了造假情况但是这篇研究对公众危害其实没有那么大这样的事件中，我们要怎么去正常的看待这个造假行为？当然可能是因为 AD 这个案例比较特殊，因为它毕竟是跟一定程度上它毕竟是在医疗领域，所以它还是跟一些具体的人生怎么说医疗安全的东西有关的。那如果是更基础的科学呢，这种情况下我们要怎么去理解各种各样的可能不管是造假也好剽窃也好这种学术不正直的行为。
我也不是科学工作者啊，但是我虽然不是科学工作者，但是我对这个事情反倒有一个想法，就是我觉得这个实验真的是汉娜说的很好，就这个实验真的是一个非常比较挺有典型性的，就是我们在讨论它的危害的时候会讨论它说第一它会不会有对于这种公共卫生或者说医疗研医学研究的危害， 然后我们发现哦，它确实可能没有想象的那么大，就是尤其是说对于公共卫生吧，因为它基本上没有被就这篇文章的这个一个成果，它没有被直接的转化成药物啊或者之类的治疗方法等等，所以说它可能本身没有那么大。其次就是对于整个的那个整个文献的这个科研体系的结果来讲，确实像刚才方圆讲的，或许会有人在这个领域里继续做了一些工作，尤其是比如说重复一个实验啊，然后如果它真的造假了，可能会耽误一些时间，浪费很多资源，然后这些资源也确实都很宝贵啊。但是呢，或许它的这个文章的整体结果也不见得非常的就是有问题非常非常大，有可能到最后调查结果发现也还好，也不是一个非常大的问题。以及像刚才我们在科普的时候也说过，就是他的这个研究呢，也在整个领域里也不是那么有决定性的，虽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工作，但是也不是说这一篇文章就要推翻好多好多其他的文章。但是抛出就即使在这两点的前提下，就是可能对于公共卫生公共安全没有那么大的影响，可能对于整个的学术研究的团体也没有那么大的影响下，甚至说这篇文章的结论都不见得是完全错误的情况下，单纯的如果我们发现了造假的这个行为，其实现在的学术规范要求它不能出现这个行为，以及会非常严肃的对待这个事情，甚至会严肃的处理这个事情。也就是说我们不以结果论，不以后果论，不是说后果怎样，而仅仅以行为论，我觉得这个是很合理的行为。就是这种我并不以它造成的危害去断定它实际上这个行为 OK 不 OK， 而是以它这个行为到底是真的还是假的来断定它 OK 不 OK， 这应该是一个做，也不是说科学吧，因为整个的学术界都应该做到的标准。因为其实在我之前是有一些那种社会科学的背景啊，在社会科学里大量的那种 cherry picking 的文章，它没有什么，没有就是它一些数据选择的文章，它选了一些对它的结论比较有利的数据，并不会有什么太大的问题，就也不会说带来很大的现实的影响力，也并不会对这个领域的研究就产生多大的影响。但是呢，这种情况它本身就是跟整个学术的理念是相违背的，尤其是跟现在的我们讲这种科学的理念相违背的。所以我觉得可能就还是回到刚才讲的这种结果论后果论啊，确实并不太可能，不太应该以它的后果来论它的行为是否可以被接受或者可以被原谅，而应该仅仅以它事实上有没有造假来看他这个事情的严重程度是怎样的。
我就从我身边的看到的一些我身边人的这个工作状态来讲，因为我身边也有朋友他重复一些这个顶级期刊的文章然后最后失败的，所以我觉得如果是真的是一篇文章他有刻意造假的情况，然后导致这个结果是不实的话，那其实对我们自己的这个学术工作进一步的进展是影响很大的。因为我们自己去重复一个实验，可能一个简单的实验我们就要花费这个数年的时间来重复，然后我们的这个研究生涯可能也就可能在这上面可能会被很大的消磨掉。就是我觉得如果就是怎么说呢，就是如果说你这个研究它存在造假的话，那肯定是一个我觉得不能容忍的吧。我觉得
可以说这也是这可能从最近的一两百年来这个我们现在的这个科研体系还能不断进步的也是一个重要的保障吧。如果其实对这个行为本身没有太大的，就大家过于唯结果论的话，其实而就是丧失了，这说的稍微有点鸡汤一点，丧失那个求真的那种精神的话，或许整个科研界的发展也不会就问题也会出现的更多。
其实我觉得这涉及到任何的系统要如何避免怎么说钻空子行为的问题。我觉得可以稍微覆盖一下科学历史上有哪些造假的手段。就据我了解，当然首当其冲就是一个基本的科学方法问题。比如说其实这次的事件就跟这个有关，比如说像是这种科学类的实验，或者是社科也是一样的。拿到数据之后有几种可能的造假处理方式，一种就是 trimming， 就是把比如说我拿了这些数据，但是我减掉了那些对我来说不利的数据，这是一种。还有一种叫 cooking， 英文里是这么说，它大概是说有目的的去选择我想要放进论文的数据。还有一种呢是就是 modify， 就是你根本就是在改数据。那最后一种就是made up data， 就是你直接压根没有做过这个实验，或者说你做了非常微薄的实验，但是你非常你非常详尽的把它编出来了一套。这是整个方法上的造假。还有一类呢，可能不能算造假，它更像是著作权上的盗用吧。一种是可以抄袭他人的文字，这个可能是在一些更说明性的段落更常出现，比如说你想说明某种假说，然后你借用了他人的他人叙述的方式，然后你可能 paraphrase， 就是重新换了一下用语方式，或者是呢相对来说比较难看出来，就是你抄袭对方的想法，比如说同样是一个实验，对方想出了一个非常有原创性的做的方法，然后你去基本上是不是在并且在没有承认对方是自己的启发的情况下盗用他人的想法。还有一种情况是 self plagiarism， 我不知道这个在国内讨论多不多，就是自己抄袭自己，就是自己之前发了一篇什么样的文章，做一个什么样的实验，然后下一个实验呢可能甚至在说明一些问题的段落上用的是一模一样的文字，因为觉得引用自己是没有问题的啊，好像自己许可了自己这样。还有一种呢是刚刚说是第二种著作权的问题。还有一种就是更可能更在机制上的手段，就是发布的时候的问题。比如说这个之后也会聊到，这个其实跟学术系统本身的一些问题有关系。就同样是做完了一个实验或者做完一个研究，本来你发完一篇文章就足够了，但是为了增加这个发表的数量和通过的概率，你把同一个实验的这个可能各个环节拆成好几个部分，然后写成好几个文章，发不同的期刊，或者说分成不同的时间段来发，以达成所谓就是生产和这个输出的就是结果的这个效率最大化的问题。还有一种就是比较少见，但是一般来说媒体也跟进比较多的，就是这种恶作剧性的发文，就是明显是一派胡言的文章，然后发到各大期刊，其实有一点那么测试这个审查委员会究竟有没有在看文章的问题，然后这些文章如果是通过，我就一般来说就成为了笑话。我是比较好奇，我在调查这个东西的过程中发现，学术界是有一些防范机制的，但是它一方面这个防范呢是有限的，比如说大部分的正规期刊它其实论文投递的时候就有审查，即每一个论文肯定都会经过几个专业人士专门的去阅读，然后可能也会有像比如说这次事件这种专门去研究图像的这些专家，他们去看证据本身的它的正当性。但是也有一些运作方式比较特殊的，像是 Archive 这样的网站，他们这样的期刊，他们其实可能没有专门设立这样一个委员会，而是相对来说门槛比较低的去接受大量的文章，然后最后呢去使用这些期刊这些网站的人，他们是需要预先知道，就是他们会默认说这个文章它的门槛比较低，那我其实是作为那个审查人，我作为一个公众是需要自我去筛选的，然后我要自己选择 source， 其实就像看 Wikipedia 一样。这种情况下就是把委员会审查的压力转移到了公众身上。但当然就是公众的水平也不一，有本科生，有博士生，有教授，但是也有普通人，所以这种情况下就比较 tricky 吧。当然还有学术界我们刚刚也提到就重复实验的问题，比如说你作为一个研究生，然后你想要重复某一个著名期刊的结果，但你没重复出来，那这个时候你就很难确定究竟是你跟人家的设备不对呢，还是对方在就是数据上有什么手脚，还是自己的能力不足，这个就非常非常难以一概而论。当然也有更机械的手段，想查重就直接查文字上的重合率。还有一种就是可能是委员会要求这个作者提交他们在写论文的时候附的这些数据的原本。但是数据原本本身有些时候也很难保证它一定就是真实的并且是当时使用的。这些都是我了解到的一些方式。 我想讨论一下，因为我知道方圆是在做学术的，我不知道你有没有遇到这样的问题，至少我和朋友聊的时候会听到，就是说因为学术界有这种按这个学术发表论文的篇数来论实力的这个现象，也就是说尤其是在博士生早期的时候，赶这个发论文的数量是非常重要的，哪怕可能你发的这个题目不是跟你最感兴趣的东西契合的，它可能只是随大流，或者它可能只是把同一个实验拆成多篇来发，但是这个好像美国这边有一个 least publication unit 的说法，就是你最少发布了多少篇，一般来说你在求职的时候会非常留意这个指标，所以发布数量就导致在质量上会有很多的妥协，也会造成一些滑坡的后果，比如说期刊现在会是每一年都会收到比以往更多的论文，这样就有一个审查上的 fatigue， 就是这样一个疲惫性，论文越来越多了，你审查也审查不过来，然后本身质量又可能不如以前，会有这样的问题。然后最后一个问题就是期刊之间可能没有一个非常连贯的信用系统吧，就是可能这个作者他在这样一个期刊上栽了跟头，然后因为对方发现他做了手脚，或者说后来爆出来他有造假行为，但是另外一个期刊可能就接受了这样的文章，就导致有这样一种很难完全杜绝这种行为的情况。
好的，关于这个就是汉娜提到的这个关于这个文章发布数量的问题，我觉得就是 publication list 的这个崇拜肯定是避不开的，就是以现在的这个人才选拔的体制来讲，但是我觉得这个评价标准比较单一嘛，这是一个问题。当然还有另一个问题就是因为期刊的这个发表它也会有一个就是它的偏向性，就是杂志它可能会对阴性结果有一个漠视，其实我觉得这个还是大家可以多讨论一下，因为之前 Nature 其实也发表过一些评论文章，就是鼓励学术界可以多发布一些阴性的结果，然后我觉得如果说就是有这样的一个就是比如说如果我们可以有一个期刊，它是这个叫比如说之前是有一个网友他提到说我们可以专门办一个期刊叫Nature Fold， 然后就只放一些阴性结果的文章，但是就是你的水平要足够高，然后我觉得如果是这样子的话，当然这也是个脑洞啊，就是如果有这样一个情况的话，其实我觉得会让你整个的这个文章的发表体系会更完整一些。其实我觉得很多就是研究生他在早期的时候他做很多的实验，有的是重复性的实验，其实有的时候也会做到一些阴性结果，然后但是如果说你一定要去就是追求一个就是文章发表的这个数量，那同时你又就自己的做了很多工作，然后又都没有一个很好的出口的话，那这个时候可能是一个就是激发造假的一个源头吧。我觉得其实我观察到身边的就是研究生朋友们，他还是很想就是通过自己努力来有一些这个就是文章呈现的嘛，但是其实有的时候做科学就是你的努力和你最后呈现的这个结果它不成正比嘛。如果我觉得如果说能够在这个期刊发表上有一个偏向性的纠正的话可能会好一些。
但是汉娜你刚才讲了几个我们也不能讲造假手段吧，应该就是说有问题的研究手段，或者说发那个科研体系里的一些有问题的手段。你像前面讲的数据上的无论是筛选还是造假，或者说著作权的问题，这些都很好，这些都没有什么，这就是道德上的质疑，基本上大家可以公认这都是有很大问题的。但是你真的说一个实验拆成多文多发这种事情，确实就可能你硬掰的话它会有一些危害性的存在，但是你不觉得这也是一种对不太合理的一个体系的一个对抗嘛？甚至那个恶作剧发文那就更是一个更大的一个对抗了。整个的而这种对抗其实很大程度上可能是有利的， 很大程度在一定程度上吧。你一个实验多轮多发，其实很多时候真的是，哎，就说白了，能给年轻人机会救命的，让他能够顺利博士毕业的。你现在的科研体系就这么卷的话，总归得给他们找点出路，对吧？
对，我觉得是这样的，因为所有的症状肯定都有它的病因嘛。就所有这些我说的这些不正当的手段，它其实或者说不，如果不说不正当的话，涵盖更广一些，就不符合所谓公认的这种有学术契约精神的这种方式，它其实都是一种症状，它反映的肯定都是系统的一些现象。像是恶作剧发文这，它反映的就是一种对权威的不信任。
对，我稍微打断你一下，我稍微插一句哦。但是你看哦，确实是，像你讲的，它是基于现状来的。但实际上，我们在讨论，就我们很难连根拔起一个运转了。我觉得现在的这套发论文，就是这 IF 这影响因子啊，然后博士毕业 job marketer 的那个论文的数量，你要达到什么，这套东西大概有一个五六十年的历史吧，其实没有那么长的，可能也就是你可能也最多最多往前数最多最多七八十年的历史，不会再长了。但是虽然只有这些年的历史，我们也很难把这七八十年历史形成的这么一套发布的体系连根拔起的。你的任何的改进，或者说我们在讨论任何的道德，一个事情道德不道德，有利不有利，也可能只能在基于现状的情况下去讲吧。那在基于现状的情况下，有一些事情真的可能看上去还可以，我觉得可能这两种事情看上去还就属于不仅问题不大，而且是一种有利的，就是对于整个生态是有利的行为。包括那种自投地的平台，你说他把那个审论文的那个就是 reviewer 就那种委员会的审查的压力，编辑的审查的压力转移到所谓的公众审查，其实这种平台的怎么讲，这种平台的那个初衷不就是说，我们还是说白了，就是并不有很多时候在这个体系里受了太多的刁难，甚至觉得这个体系有些情况下已经不太值得被信任了。所以我如果对自己的文章的现实意义有信心的话，我倒不如把它放到真正的有用的市场里去做检验。比如说我记得好像最近那个闫宁他在微博上，他可能就是开玩笑或者说气话发个段子之类的，但是他自己就说啊，我这文章被 review 了好几次，各种问题，但是这 review 的这问题呢，我不接受他们的这个说法，我不会照他们这样改的，他们如果实在不让我发，那我就把它找个那个平台发掉好了。这个其实也是我倒是觉得这就刚才讲的可能这三件事，虽然尤其就是虽然就不是很符合现在的一些学术规范，但是更大程度上反映的反而是现在的学术规范有问题。然后他们的这个改进方式确实不是那种这个改进方式确实不是最那种根源性的，我们就是重新建立可能第三种那 archive 这种可能是有一定的根源性的，可能前两种更多上有点像一种抱怨或者偷机取巧的那种方式。但是怎么我刚才要讲啥，就它可能不是一种根源性的改变，但是基于现状，但是很难马上做出根源性
的
改变。
是的，这就是我想说的。
这些手段我倒是觉得确实真的这么说下来，就是可能看上去还挺有利的，整体来讲。
它就是一种抵抗性的手段嘛。就像 Archive、Wikipedia 还有包括 SciHub 这些方式，它其实都是有性质上的类似，但它都是双面刃嘛。
确实在一个新的事物的发展的早期就开始关注它的双面性也是一个应该做的事情。不过我们方圆，你觉得现在的你作为一个博士生，一个科研就是怎么讲，一个未来的这科研主力军，你觉得现在的这种整个的论文发表体系和学术体系，你觉得现在的问题大到可，就是你觉得还可以接受吗？你觉得就是我们现在这个话说的稍微扯淡一点，就是我们全人类如果继续这么搞科研搞下去还能有成果吗？你觉得还是说已经到了一个不行了，这个再这么搞下去我们就完蛋了？
我倒没有那么悲观嘛，我觉得就是你包括从这个就是因为我们本台今天这个事件嘛，就像这个 A 贝塔 C 56的这个事件，我觉得它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 其实你就像我身边的，包括我的老师，然后还有我认识的一些就是我听过的一些科学家，他们其实对这个事情都比较的，他们知道这个事情其实可能已经没有那么的，就是怎么说，就是这个工作本身没有那么重要嘛。大家可能也不会去就是反复追究一个事情，他又不是说像小宝放晴子那个事情，他是当时就有一个很严重的危机，因为他是新发的论文。然后这个事情说白了就是科学界可能已经完成了对这篇文章的一个反思和就是和一个这个纠正啊，包括这个我们刚才说 Aβ 寡聚物的这个假说，其实在零几年的时候有很多爆发式的研究，在2012-2013年的时候就有很多人已经反思这个问题，他就会说可能我们现在采用的这种生化手段是不适合用于研究寡聚体的，然后当所以说在其后呢，这个研究它就会纳入一些更丰富的检测方式，或者是它会就是，它会就是有一些反思性的再去做这个工作，所以我觉得，新闻报道出来，我当时很惊讶一点，就是我觉得其实科学界它是有自己的一个自我进化的能力的，它会，然后科学本身也会自我进化。所以说其实这个 Science 它所报道的这个问题我觉得不那么重要，也是因为就是它可能已经早就它去解决的是一个科学界本身已经解决的差不多的问题。对，所以我觉得从这个事件我也感觉就是科学界其实它是在进化的，尤其科学本身，而且科学它也不是一个个人行为，它一定是一个就集体行为。它是一个就是它也不会因为一个文章的问题或者一个团队的问题而会就是导致科学界本身的问题，它一定是一个就是科学本身科学工作一定是一个集体事件，它一定是就是大家去做一些工作，然后在一起讨论，然后通过讨论的方式，然后共同来促进这个科学进步的这样一个过程。对，包括这个其实汉娜刚才说这个预印本的网站嘛，其实我最早我一直觉得这个预印本网站是来它可以很好的解决这个剽窃的问题，因为这个你有一些 idea， 然后可能你在走这个编辑流程的时候会很漫长嘛，然后你如果直接发表在上面就可以保证你的这个就是你的这个想法这个 idea 它确实是你的，就没有人再会跟你抢。然后我觉得就是包括对刚才汉娜说的这个就是恶作剧吧，包括这些方式，我觉得还是它会对科学界本身它还是一个好的作用吧，它会有一个这种解构和监督的作用。然后如果说有什么对于造假或者是这个实验过程中比如说有一些重复性问题的一个解决的话，我觉得就像那个巴尔的摩那个事件，那个是80年代的时候一个非常非常有名的一个，就是巴尔的摩他是一个诺奖得主嘛，然后他的团队他应该是他做这个通讯作者的一篇文章，然后被爆出来可能有造假的嫌疑，然后他当时的处理方法就是他可能有一点傲慢吧，就是我当时是看了当时的跟踪报道，他可能会有一点想用自己的这种就是学术界的地位，他希望可以解决这个事情。但是其实这个事情呢本身是很简单的，就比如说你一个实验受到了质疑，一个工作受到了质疑，那你就要重复这个工作，就是你去重复这个实验就好了，对吧？就是你如果在因为那个事情后来闹到了这个国会，举办了几轮听证会，然后持续时间大概有10年左右。所以其实这个事情你想10年之后学术界的发展它已经早就这个翻篇了，就是当年10年前的文章已经就是大家已经学术界都已经变天了嘛。然后但其实你如果当时你的论文出现了问题，你被别人质疑造假的话，就是你就去重复这个实验，对吧？你就是走它比较正规的流程，你去继续就是把它再做一遍就好了。就像那个小宝放晴子那个事件，他最后处理就是其实他是他们学院就是好像是小宝方琪子他们本身的那个叫理化研究院，他自己牵头做了一个就是对小宝方琴子的
监控，让他在这个监控之下去做实验，然后他自己去处理细胞交给外面的人来检测，就他不参与检测过程，然后就是用这种方式，然后来让他重复这个实验，然后最后实验重复失败了，然后这个事情也就自然的解决了，就是科学界对他就有一个定论了，就是其实我觉得重复实验可能在就是如果我们一旦说到这个问题的时候，我觉得是一个比较重要的手段吧，这个也是就是 Hannah 刚才提到过的，我觉得这个从我的角度来讲，我觉得我是这样想的。
所以看上去我看了一下这个事件，他还是就这个大老板还是一个通讯，那基本这个简直跟一个政治斗争一样。这我觉得这个事情还挺有意思的，这个事情真的是反映就是这种社会公众啊，或者说包括社会公众包括科研工作者本身啊，对于科研工作者的这个群体老是有一种超人化的想象，总是要把这个群体给怎么讲，就是humanize， 就是给他去不把这些人当人，就是这些人肯定他必然会有他的权力结构和怎么讲，各种权力结构各种各样的人的问题，但是但是他的职业方面的那个可行性跟他们作为人存在人本身的问题还是两码事的，你过高的对于这个职业有一些过高的期待，有的时候并对这个行业的发展并不太有利。对，毕竟还是有一个系，就是我们在做研究的这个场域内做的一些事情始终还是要被现实的论证的。
那我也说一点，因为我最近也是就是为了准备这个播客看了一些就是关于 Nature 它期刊的这个它的一个历程嘛，然后其实它最开始的时候可能是一个以这个学术分享来这个作为一个主要目的的一个平台，但后来因为这个学术界也在庞大，然后又跟这个二战有关系，然后所以它其实后面它的这个影响力逐渐扩大了之后，他的主编会对他的选刊有很明显的就是偏向，就比如说他每换一次主编，他的这个选刊的风格都会很不一样，有的时候他们甚至会就比如说会选一些就是他们会觉得争议性比较大的文章。我看那本书上他讲的是就是在70年代的时候，他们甚至有一个文章讲的是在室温情况下可以产生核聚变，就是有一个研究，然后这个就很扯嘛，然后但是他们就觉得这个可能是一个很受关注的事情，然后你就可以在就是在新闻上引起一些轰动，然后所以他们就会引进这样的文章。然后还有就是包括就是我们讲巴尔的摩这个事件，巴尔的摩这个事件其实当时他那篇文章是发在 Cell 上的， Cell 本身也是他当时是一个新兴期刊，就是在那个时候他其实是比较就是强调这个文字要简洁有力，然后他也希望可以抓住读者的眼球，所以他当时那篇文章其实也是有一定争议的，然后但是他还是会选择把它剖出来。刚才这个关于期刊主体性的一个补充吧，但是另一个方面其实在学术界他会有一个怎么说，就是你们知道 Plus One 这个杂志吗？ Plus One 它是那种就是它的发刊量很大，然后它的影响因子很低，就可能二三分这样子，然后水刊，对对对，水刊，但是它叫水刊是因为其实就是因为它的编辑不会纳入自己的价值，就是对于这个期刊价值的评判，它一般它其实就更像一个就分享就学术的这个大家去把自己做的工作铺上来，它会编辑可能会把一些明显的错误或者是这种造假的嫌疑给排除掉，但是其实它更像是一个就是我们想象中，虽然它我们现在觉得它是水刊，但其实它是在编辑这个工作上它是没有太强的主体性的。对，就是我觉得这个也是就是挺有趣的吧。
你刚才讲期刊啊，就包括说期刊之间互通信息巴拉巴，或者说期刊的现在我们现在把这期刊也是过于把就是理想情况下希望它是一个中介化的，就它应该是一个只是一个通道嘛，但是实际上期刊肯定是不可能成为只是一个通道的，它自己的主体性的东西是很强烈的，就它有自己的考虑的，但是呢大家 在讲学术道德的时候都希望能去掉他们的主体化，但是这个事儿也是跟刚才讲的那种过高对科学家群体的过高期待一样的，这个事情也是基本不可能实现的。
我觉得或者这么说，不从学术道德的角度来说，单从市场化运营这个角度来说，那我可以这么说，其实现在是一种垄断现象嘛，对吧？就是头部的期刊，他们的审查标准，或者说他们收纳期刊的标准，很大程度上垄断了很多学术材料，这个是一个问题吧？就是你从纯粹从市场主体的角度来说，那像是造假这些行为，其实它也有一个，它其实就是一个怎么说，价值的单一和就用了一个不合适的指标的问题。就如果不从所谓高大上的道德或者说学术精神这个角度来说的话，多样化的判断标准本来是对于任何一个不管是经济系统也好还是学术系统任何一个生态系统都是有好处的。你单从论文发表数量来看，这不仅只是一个单纯的压力，它其实对长期的学术发展也是不好的。你就任何一个商品也不可能只看一个维度。价值的判断其实还是需要，我觉得是需要科学研究者，当然也是需要公众嘛，大家一起去怎么说，大家一起去把它推动进步的。至于说你说这个期刊之间的主体性这个问题，肯定是，我觉得这也是一个问题的。
那我们这期节目可能就先到这里了，然后就非常感谢方圆给我们做的关于这篇文章的。就是原始的这篇论文以及这篇质疑文章的一些相关的解释说明，还有对于整个的AD 相关的一些起源的假说的一些说明。我们在这个节目里呢，其实相当于把这 science 的这次的质疑做了一个澄清，然后比较能够希望能让你比较清楚的明白，就是它的这个到底质疑的是什么东西，以及后续的新闻发酵可能会有哪些夸大的成分。然后呢，在最后的这个部分呢，也跟汉娜和方圆我们一起又聊了一下一些学术伦理相关的问题。然后最后谢谢汉娜，也谢谢方圆来参加这期节目。
您刚刚收听的是神经现实旗下的播客节目《神经漫游》。神经漫游意在漫游神经与认知科学之领域，揭示认知表象与内里之趣味，由此连接业余与大众之智慧。我们强烈推荐您使用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收听我们的节目，这是第一时间听到节目并得到完整资料的最佳方法。搜索神经漫游，你也可以在网易云音乐、喜马拉雅、哔哩哔哩、荔枝 FM 和 Spotify 等平台找到我们。